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30号星期天，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环保人士大游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重大决定。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引起俄罗斯的警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全球新闻自由度下降，中俄影响延伸到境外。美国国会邀请相关民主人士就香港回归状况作证。以上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朝鲜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朝鲜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朝鲜星期六早晨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一枚弹道导弹。华盛顿和首尔称试射没有成功，但仍然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说，朝鲜的核危机愈演愈烈，他警告说，跟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打仗会让人类受到严重破坏。教宗建议挪威做化解危机的调停人。教宗在专机上对记者说，挪威随时愿意提供帮助。韩国星期天表示，华盛顿证实确实会为萨德系统支付费用，不过川普总统上星期说韩国应该承担这笔费用。首尔官员说，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星期天在电话中向韩国官员保证，美国仍会承担萨德系统的费用。部署萨德系统旨在抵御拥有核武的朝鲜。川普上星期对路透社说，他已知会韩国，如果为萨德买单，那将非常妥当。它是一套10亿美元的系统。川普说，这套系统非同寻常，可以打掉空中的导弹。川普邀请杜特尔特访问白宫，有点令人意外。这位菲律宾总统最近几个月多次发表批评美国的言论。杜特尔特还在菲律宾以极端方式扫毒。据报，警察在扫毒过程中打死2724人，但是人权观察说，杜特尔特2016年6月就任以来，被警察和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的人超过7000人，他们涉嫌使用和交易毒品。一名菲律宾律师上星期向国际刑事法庭投诉，指控杜特尔特在他发起的扫毒行动中进行大屠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星期天发布的声明中软化了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删除了填海造岛及军事化等可能会激怒中国的敏感文字。此外，声明中也没有提及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裁决。在菲律宾召开的第30届东盟峰会上星期六晚闭幕，但由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在声明措辞方面出现争议，导致依惯例由轮值主席国发表的主席声明推迟到星期天上午才出炉。此前透露给媒体的声明草稿中包含有填海造岛及军事化的文字。中国官员曾游说要求删除声明草案中这类内容，但越南等一些国家反对。 今年的峰会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菲律宾首次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办东盟峰会。杜特尔特在主席声明措辞问题上有较大的主导空间。杜特尔特上星期明确表示，他不会在峰会上讨论海牙国际法庭去年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裁决一事。杜特尔特说，这是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事，而且他还表示，在峰会期间提中国的南中国海岛礁建设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北京。但是声明保留了完全尊重法律及外交程序的措辞，中国认为这是暗指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此外，最终版本的声明还提到，在南中国海维持和平、稳定、安全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和平解决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在今后两周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个重大决定。星期六晚上，他在宾州哈里斯堡一个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馆举行集会，就他上任100天的业绩发表讲话。川普说，美国是一个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全球掠夺的破裂体系的一部分。他承诺将在今后2周就巴黎气候协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在竞选期间扬言要撤出巴黎协议，或者就美国对全球温室排放协定的参与重新进行谈判。川普还称赞了同美国以及英国等国的伟大关系。他在列举自己的业绩时提到了戈萨奇被确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一度误把戈萨奇说成是首席大法官，目前的首席大法官是罗伯茨。川普还强调了致力于在美墨边境建造围墙的承诺。他说，他和他的政府已经实施了人们从未见到过移民控制。他说，人们在申请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将因为爱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被允许进来。他对观众说，我们需要这道墙，就如你们今晚站在这里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当天早些时候，川普在宾州中部的一家铁锹厂签署一道行政令，指示他的政府认真审核美国的贸易协议。这道行政令的目的是确定在有着164个成员国的世贸组织中，美国是否受到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平等对待。川普在每周例行广播讲话中说，他的行政当局的第一个100天几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他表示，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将汽车制造业的工作带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铁锈地带，并批准了2条石油管道项目，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川普还表示，他决定将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撤出，是在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而且他的行政当局也取消了一些联邦法规，目的是为创造就业机会松绑。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主席格罗恩鼓励川普的反对者参加对立面的集会。他说，来自全国和当地的领导人以及活动人士将出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布拉克。格罗恩说，川普的成就是不存在的，美国人的现状还不如过去。他还表示，在他的头100天，川普在高尔夫球场花的时间比他花在保护美国工作人员上的时间还要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未经法庭审理而被关押了两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之后，目前已经回到美国。这名华裔妇女潘婉芬的丈夫吉利斯在一份声明中透露说，他妻子星期五离开中国，并在当天抵达美国的洛杉矶市，从而清除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中国法庭在以间谍罪判处潘婉芬三年半有期徒刑之后，于星期二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指控的细节。潘婉芬的律师对路透社说，他不能评论此案，因为这涉及国家机密。潘婉芬的丈夫说，中国政府指控他的妻子1996年两次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并且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抓捕两个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使他们变成双重间谍。潘婉芬2015年3月访问中国大陆后，在澳门海关被扣押。潘婉芬被扣押时正在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一起。潘婉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三个星期后返回了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自从这次会晤后，两位领导人不断地相互接触。为争取潘婉芬获释而活动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月访华期间，双方加紧了有关其获释的谈判。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介绍，潘婉芬在被转移到广西一个拘留中心之前，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达六个月。他最初是被单独监禁。该工作小组去年谴责了中国政府处理此案的方式，坚称他没有遵循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另外一方面，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相继发布全球新闻自由报告之后，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在星期五发布了最新年度新闻自由报告。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在2016年继续下滑，跌至13年来的新低。报告认为，专制国家对独立媒体加大打击力度，一些民主国家对媒体的攻击，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影响延伸到境外，是全球新闻自由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下面是墨雨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五发布题为《新闻自由的黑暗地平线》的报告。报告说，全球只有13%的人口享有新闻自由，42%的人口享有部分新闻自由，45%的人生活在媒体环境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全球的新闻自由跌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在自由之家对199个国家和地区的评分中，中国的得分与上一年持平，为87分，排在第186位，属于新闻不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的评分值为0到100分，分值越高代表越不自由。自由之家全球出版高级主管萨拉·里普奇负责领导新闻自由报告的研究和出版，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we are seeing this year is...
我们在过去一年看到内容审查出现了新花样，习近平政府似乎决心关闭网上批评，任何独立的声音，不论是媒体的还是只是网络上的个人，都被禁声。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在2016年，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博主、藏人、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被判入狱， 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在网络上和社交媒体上阅读或分享信息。有观察人士说，由于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快和更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媒体也似乎能够讨论一些与政府执政和治理有关的新闻和社会话题。不过李普奇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媒体环境的改善。他说
They control everything, right? So they believe that allowing some
政府控制一切，对吧？他们也许认为给予人们讨论腐败的一些空间可以稍微释放些压力，让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还是严格控制的。所以那些空间是他们想要允许的空间，如果他们不想有那个空间，他们很快就会将其关闭。
自由之家的报告在提到中国的部分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来还加强了对网络平台发布新闻内容的限制，同时封锁了更多的外国网站和应用程序。在这份最新的新闻自由报告中，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为42分，属于部分自由，同时被列为在2016年出现显著下滑的国家和地区之列。报告认为，香港新闻自由下滑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对当地媒体的干涉越来越多，以及在香港的抗议示威期间出现多起攻击记者事件。李普奇说
We've seen forced confessions that used to only be shown in
我们看到以前只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的被迫认罪，现在也在香港的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这是中国想要像控制大陆一样控制香港的一个迹象。
在这份报告中，台湾的得分为25分，稍好于上一年，被自由之家列入新闻自由国家之列，在全球的排名是第39位。日本的得分为27分，排在第48位。朝鲜排名倒数第二，被认为是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10个国家之一。按照自由之家今年的评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2016年度的得分是33分，属于新闻自由国家，但是比上一年退步。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伯拉莫维茨说，中国的新闻自由在近年来出现下滑的迹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在川普竞选和就任总统前就已经显现，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削弱了传统的媒体报道，媒体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政府让记者获得政府文件记录变得难上加难等。阿伯拉莫维茨也提到川普总统对媒体的一些激烈批评，不过他表示言论和治理是两回事，就目前来看，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主要新闻机构在对政府以及川普总统本人进行严肃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时并没有受到阻碍。不过对于在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出现的对媒体的攻击和蔑视，自由之家表示担忧。这个组织在报告中说，如果缺少了美国、欧盟和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全球新闻自由的倒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对于世界新闻自由，另一个引起自由之家担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对外影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亲克里姆林宫的报道，尤其是在周边国家说俄语的人群当中。报告还说，俄罗斯对媒体的干涉不仅局限于对东欧和欧亚大陆进行亲俄宣传，还包括试图通过媒体操纵其他国家的选举。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样的在扩大官方媒体在海外的宣传，而且其全球影响力还可以从一些私人拥有的大型媒体机构感受得到，这些机构的经济成功有赖于北京的脸色。报告说，香港的情况就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香港的亲北京的私营媒体多次报道被中国大陆拘押的政治犯的所谓悔过声明。自由之家星期五的这份年度报告说，2016年也有一些积极发展，比如阿富汗、阿根廷、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在推动改善媒体环境。不过报告也表示，这些改善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望。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据港媒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5月3号将就香港回归20年状况举行听证会，邀请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和前学生领袖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赴美作证，以及前港督彭定康视频发言。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共委员会之一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早前重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就此举行听证。听证会的主题是《香港模式能否延存？主权移交20年评估》。引言表示，北京近年加强干预香港，2015年发生了铜锣湾书店员工失踪事件，香港特首当选但普选仍未落实，新闻自由及法治等受到威胁。李柱铭对媒体表示，将向美国国会全面反映香港情况，包括上个月的特首选举及特首普选的政改问题。李柱铭认为，尽管川普总统近期为朝鲜问题争取中国合作，但相信美国政府仍会支持香港民主发展，支持香港普选立场。李柱铭还称，预计会有人批评他们勾结外国势力，不过他反问，回归前中方要求外国支持中英联合声明，争取港人信任，但目前一国两制落实不理想，为什么就不允许外国关注和发声？黄之锋则表示，不担心被指勾结外国势力，因为美国国会议员曾经访港，也与不同党派立法会议员见面，他会提出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议题，希望让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回归20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另外，据参与网等消息，在被誉为中国民主先驱的北大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49周年的前夕及当天，各地一些准备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公民遭警察上岗拦截、抓走和驱逐等。消息称，来自湖北、广西、四川、浙江等十多位公民星期六上午聚集在苏州灵岩山下，准备上山祭奠林昭，但被封山的警察拦截。而湖北陈建雄等四人在封锁线前与警察讲法治人权，则被带往派出所，当晚遭强行送离苏州。有消息称，每年都坚持前往苏州祭奠林昭的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也被解押回湖南。此外，南京公民史廷福4月28号晚在灵岩山下旅馆中被与警察一同查房的南京国宝带走，押解回南京。稍早，江西、无锡、苏州、南京、江阴等地的一些公民被当地警方直接上岗喝茶，阻止他们到苏州祭奠林昭。而湖南公民赵凤平几天前在微信转发前往苏州悼念林昭的消息，也遭衡阳警察问话。据苏州灵岩山下争取上山祭奠林昭的公民表示，今年的429公祭林昭活动可能是历年公祭活动中现场人数和造势影响最小的一次。1932年12月出生的林昭，苏州人，1954年进入北大新闻系学习，1957年因敢言被打成右派，1962年因反革命罪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书写反毛泽东血书和日记，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两天后公安向林昭母亲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其母精神失常，1975年自杀。在中国，林昭成为反抗专制的标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北京驻港官员及学者近日在几个研讨会上接连放话，对香港一国两制强硬表态，包括要港人敬畏中国的制度，一国若受威胁，两制无法继续，以及如果香港出现危及国家主权事件，中央可能会干预等。这些言论引发民主派的强烈反应。有分析表示，北京目前是要步步进逼，牢固控制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中联办法律部主任王振民星期六在香港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表示，维持香港两制不变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满足一国的基本要求。王振民扬言，两制如让中国感到不安全，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和条件，而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只会损失面子，但香港损失的是里子，是全部。近期曾称重启政改会令香港如中东般有内战的王振民星期五在另一研讨会上狠批港人，称全世界辱骂中国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香港，强调港人需要敬畏内地的制度。王振民的谈话引发泛民的反弹，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王振民的发言只会进一步削弱中港之间互信，令有意推动修补中港关系的人士更加举步艰难。而取消两制不仅仅是中国的面子问题，而更事关中国对国际社会兑现承诺的责任。而人民力量的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也质疑，王振民言论试图恐吓和挑衅香港人，只会让港独的讨论更有市场。民主党的黄碧云议员表示，港人要求的不过是中央兑现基本法承诺，落实真正的普选，而不是要求推翻内地制度。黄碧云指责王振民的言论与港人诉求扯不上关系，是冤屈港人，并呼吁中央应督促中联办官员熟读基本法。此外，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大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星期五在香港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基本法有关国家安全的第23条的立法，即使难度大也不能再拖，不能喜欢普选就恨不得马上实施，而对23条立法就妖魔化，永远打入冷宫。不过近年不断抨击港人的饶戈平同时又为下届港府重启政改开列条件，称为政改定时间表不实际，认为要港人先反思上次政改为何失败，待条件成熟后再谈政改。有分析表示，饶戈平的言论是要港人接受人大对特首选举候选人筛选的831限制决定。几位民主派议员批评饶戈平的言论不公道，明显是双重标准，并指政改失败在于北京人大831决议对特首候选人做出不合理的高门槛筛选。另外，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的饶戈平4月30日还通过视频向香港一个研讨会更进一步表示，假如香港深层次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形势下滑，两制渐行渐远甚至对立，或者出现严重危及国家安全或香港稳定的突发事件，特区政府无力处理，中央就可能要进行必要的干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一再强硬表态，说明北京亮出底线，就是不可能给香港真正的民主。他说，
他的意图就是说一国两制的底线是我决定的，我告诉你这个底线在哪里，你就得接受，不然呢我就干预，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谈什么民主啦，民主的选举制度啦等等，我也要引进这个二十三条的地方。所以现在香港人呢，不但是明白了争取民主啦，起码在近期是没有希望，而且香港人也非常感受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受到威胁。
郑宇硕表示，绝大多数港人都明白，所谓港独就是少数年轻人用来发泄不满，香港没有可能独立，北京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借打击港独来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他说，
中共把这个港独这个稻草人呢高高的竖起来，就是你们搞港独，所以我就镇压了，推二十三条立法了，要收紧言论自由了，对香港社会有一点点了解，你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基本上是明白港独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些年轻人主要呢就是想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意，对所谓港独呢没有具体的论述，也没有一个时间，也没有说我们怎么样去争取港独，他们就是喊喊口号。
在争取香港特首选举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对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感到失望的年轻一代开始转向勇武抗争，而港独思潮因是北京最忌讳的议题，也因此对年轻人具有宣泄不满的吸引力。随着近年来各种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年轻人中有独立倾向的比例越来越高，北京对香港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2015年起担任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的王振民不久前曾说，香港未来五年十年不应重启普选香港特首的政改。他还曾表示，即使只发表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论也可能是违法的。在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经小圈子选举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后，林郑月娥曾提出将修补社会撕裂作为首要任务。不过郑宇硕教授表示，从民主运动的角度，只要港人没有能够真正选举特首的民主选举制度，香港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或者社会撕裂得到修补。郑宇硕教授还表示，一方面港府近期不断的落案起诉参与和领导占领运动的活动人士，被取消议员资格的民选议员及其前助理，以及参与反对人大释法抗争的社运人士等，另一方面北京方面又不断强硬放话，更会令修补社会撕裂不可能出现。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当今的美俄关系比冷战时期还差。川普总统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前提条件是先解决乌克兰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前助理国防部长福士伯说，美俄关系现在还不如冷战的高峰时期。他说，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有一套规范双方行为方式以及管控危机和避免扩大风险的机制，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在今天的美俄关系中已经荡然无存。福士伯曾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多届美国总统任内担任高级职务，还曾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驻韩国大使，去年秋季刚刚卸任北约副秘书长。福士伯目前是独立的智库人士，刚参加了几天前结束的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福士伯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冷战期间发生了许多危机事件，但都能够被双方控制，东西方当时还推动缓和，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 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协议等这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基石遭到彻底破坏，再加上俄罗斯干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选，双方完全丧失互信。福士伯说，虽然面临有关俄罗斯丑闻的调查，但是川普总统还是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因为川普不感兴趣，不会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力量，不会引起克里姆林宫的不满。其次是川普的许多新政策正在开始制定和形成之中，在处理美俄关系时，川普能够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包袱。但福士伯认为，改善美俄关系首先必须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那就是先要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撤走俄罗斯在那里的军队武器，恢复当地的经济，让该地重新回到乌克兰的怀抱。这一行动必须由川普和普京亲自过问主导。乌克兰的东部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数制裁也会取消。另外，美俄也应该在反恐和不扩散、朝鲜问题等双方利益有吻合的地方加强合作，采取小步前进、逐渐积累正面因素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制造气氛。福士伯说，西方一直没有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但这没有影响冷战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合作。现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都很好，西方永远也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福士伯认为，俄罗斯同北约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他非常担心俄罗斯把吞并克里米亚时所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比如派遣特种部队占领议会大楼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那样将会导致俄罗斯与北约、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直接爆发冲突。但福士伯表示，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前，北约一直在大幅削减军队。北约现在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派出四个营的兵力，仍然无法同北约过去的兵力相提并论。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不但让北约苏醒并激活了这个组织，更促使乌克兰积极寻找自己的民族定位，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也表示，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比冷战时代更加复杂。他说，冷战时代对抗双方都是在远离自己的第三国挑起和支持冲突，冲突从未在自己的边境附近发生，或是双方直接对抗，甚至那时双方对抗所使用的语言口气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硬，当时双方都不允许自己越过红线。但现在的俄美关系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言。虽然福士伯认为美俄只要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后就能够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俄罗斯的许多评论却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既成事实，西方应该接受现状，不应让乌克兰问题困扰双方关系。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议题虽然不能从西方的议程中撤掉，但西方离不开俄罗斯，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解决许多问题。所以俄罗斯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能够逐渐淡化乌克兰问题，并着手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博伊科说，西方内部其实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完全把俄罗斯排除在外，完全孤立俄罗斯根本做不到，尽管有许多人希望类似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不管怎样，双方都应该坐下来谈，应该达成交易，哪怕以最简单的方式讨论一些最实际的问题也好。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福士伯认为，改善关系是双方的事，更何况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分水岭，俄罗斯应该对美俄关系恶化承担主要责任。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俄时，双方达成一致，成立工作小组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难题。川普总统已与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特别是在川普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后，俄罗斯方面更有迫切感，希望普京能与川普尽早见面，但两人何时会晤仍是未知数。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川普和普京可能在五月下旬在欧洲举行峰会，但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除了北约驻莫斯科的一名联络官外，北约国家这次没有派任何官员出席刚刚结束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这次会议也变成了许多俄罗斯高官批评西方美国的讲台。傅士伯对美俄关系的未来并不完全乐观，他甚至认为美俄关系没有完全跌到谷底，仍有恶化的空间。傅士伯说，莫斯科的安全会议中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将重新尊重游戏规则。他说，双方可以讨论新的游戏规则，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不能改变，否则将会毁掉所有人。傅士伯认为，美俄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两国所拥有的核武器能够多次毁灭全球，无论矛盾分歧如何无法弥补，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不应该允许两国关系恶化和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因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上个星期受到了不公开的审判。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认为，她丈夫一向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岭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岭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岭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 王俏玲表示她拒绝接受她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玲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玲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了国宝说都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她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七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自由之家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办年度颁奖晚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现任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和影星查理·基尔等人都在获奖名单之列。在感谢自由之家工作人员调研与倡议的各项努力之外，获奖人呼吁重视中国与委内瑞拉的人权议题。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获得领导力奖。佩洛西在获奖感言中表扬自由之家强大而独立的声音，强调人权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并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表示美国的建国文献不是只为了美国人，而是与全人类定下的契约。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幽默开场，调侃民主党人佩洛西在众议院表现良好，望他继续保持下去。他强调说，大家需要想一想美国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国会两党应该携手合作，恢复川普总统计划大砍的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在人权方面，他赞扬另一位获奖者理查·基尔对西藏的贡献。他接着说，自由之家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不管两党如何分歧，他们都崇尚自由价值。格雷厄姆参议员提醒大家，软实力是重要的。他认为要保持美国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其他人都能获得自由。关于中国与西藏议题，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
西藏要求的并不过分，西藏人民希望能够自由的生活，践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跟中国保持关系，但是他们不希望毁掉他们的文化。要想保存文化，这对任何文化来说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认为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将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错误之一。
美国电影演员理查基尔获得自由之家颁发的提升意识奖。参叙中想要与这位大明星对话或合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在获奖感言中，理查基尔表示世界上有许多问题，两小时期间他认识到了委内瑞拉的危机，他也承诺会做点什么。谈到其他获奖者时，这位藏传佛教信徒打趣说，一位西藏喇嘛曾对他说，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佩洛西。 理查基尔表扬现场的女性能量，鼓励大家多发掘自己的这一面。他把这股女性能量对比共产主义，主张共产主义不是爱，共产主义是用来打击敌人的锤子。他举例说道，有一次自己演说时慷慨激昂批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为爱尔兰做出贡献的梅里德·麦奎尔提醒他说，应用包容而不是排他的观念，不要一心专注自我，而是专注于爱，让每个人都能在包容当中获得救赎。他期许每个人保持勇气，持续说真话。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是晚宴宾客之一。理查基尔并将大众的目光引到陈光诚身上，宾客鼓掌致敬。谈及如何应用融合的概念到中国与西藏议题，理查基尔对美国之音说，
当我们不再有所谓他者的概念，一切事情会发生全然的改变。即便是我们认为是坏人的人，或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动念，这样的能量，以及这样的思维感受，每一件事都能够有正向的改变。
至于这个观念是否会改变他与中国的交往方式，理查基尔说，
那是当然的，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改变。只要还有任何坏人，那这就行不通了。每个人都需要被改变。
长年来，由于他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关系，他被中国政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立法院去年七月通过难民法草案初审之后呢，接下来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进展。国际难民组织及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台湾政府应尽快让难民法立法通过。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来自于新西兰的国际难民法官协会法官亚伦·麦克表示，台湾已经将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接下来应该继续通过难民法以落实相关公约的精神。
We can pass on, our experience, and our,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他说，我们可以传承国际难民法的经验和知识，也乐意这么做，和台湾一起分享交流意见，并协助台湾训练相关人员，包括司法人员、移民署官员及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等等。麦克法官还说，台湾未来如果通过难民法，最重大的意义应该是基于人道的考量，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组成的国际人权促进会与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日前举办了一场难民法圆桌论坛，并邀请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地的难民组织及法官分享难民收容与推动难民工作的经验。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主席永比·透纳教授表示，他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在韩国居住超过了15年。对于能获得庇护，他的感谢无法用言语可以形容。
You cannot imagine how it's painful.To seek protection.
他说，你无法想象寻求保护的过程有多么痛苦。你去了一个地方，敲了敲门，而在你的背后则是坦克、迫害以及可以取走你性命的人。透纳教授还指出，难民危机是世界各国推卸责任造成的危机，因为许多国家关起了大门，才会使得这么多人流离失所。他不希望任何人过这样的生活，也期盼台湾能紧速通过难民法。今年一月，国际人权专家受邀赴台，就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进行审查，并建议台湾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关注藏人权益的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古拉斯表示，台湾目前在审议难民法上， 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来自于中国的人。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朝鲜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问题。美国和菲律宾的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次有对话非常友好，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担忧，包括朝鲜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朝鲜星期六早晨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和韩国说试射没有成功，但是这次弹道导弹的试射仍然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星期天发布的声明中软化了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删除了填海造岛及军事化等可能会激怒中国的敏感措辞。另外，声明也没有提及海牙仲裁庭就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裁决。在菲律宾召开的第三十届东盟峰会星期六晚上闭幕。由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在声明措辞方面有争议，导致依惯例由轮值主席国发表的主席声明推迟到星期天上午才发表。中国海军三艘军舰星期天抵达菲律宾，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关系在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后开始不断改进以来，中国舰队对菲律宾的第一次访问，也是2010年4月以来第一次有中国舰船到访菲律宾。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说，菲律宾认为这是中国彰显两国关系升温的一项举措。预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登舰参观。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将在今后两个星期内做出有关巴黎气候协议的一个重大决定。他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一个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场举行了集会，就他就任总统100天发表讲话。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人重返阿富汗南部动荡的赫尔曼德省。三年之前，北约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海军陆战队和北约部队星期六参加了指挥权的交接仪式。美国海军陆战队这次不会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向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咨询和协助。一天之前，塔利班宣布发动春季攻势。本月稍早，阿富汗安全部队受到了毁灭性的袭击。塔利班的自杀突击队身穿阿富汗政府军的军服，在北部一座城市打死了135名阿富汗军人。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未经审讯关押2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以后已经回到美国。她的丈夫发表声明说，她的妻子星期五离开中国并于当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